七日的第一日清朝，天还黑的时候，莫达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把主从坟墓里挪了去，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去，两个人同跑，那门徒比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挪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父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莫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将主对他说的话告诉他们。这主的福音。让我们同心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奉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是复活节，但是整个世界还是笼罩在这个新冠肺炎这个死亡的阴影下笼罩着。那我在我昨天跟今天出现的看到的两幅图画给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一幅是早上我刚才开的时候是天主教的教宗在主持这个复活节早上的崇拜，然后在圣彼得大教堂非常的大的窗台底下，但是真正跟他在一起敬拜的不过是大概是几个人，可能那些主要的红衣主教与工作人员，而且每一个人相隔都不止六尺好像主这一个教宗就鼓励大家在这个期间珍惜在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那我们可能家人关系不好的要修复这样子的，可能这些信息我这是开了一小段。那另外一个镜头是昨天晚上开到的，讲到这个在纽约一个岛吧，在水边的一个岛看到的场景是有很多的这个长条的木箱子一个一个裸在那里，是挖出了一个通道一样的挖出了一个像运河一样的，刚好是这个棺木的长度，然后不只是放一个，它是两层叠在一起，也就等于说尸体是上面一层下面一层，而且是平平整整的，每一个间隔大概是一手掌的距离，然后整个排过去。而且每天之前是说一个礼拜埋葬24具尸体， 那现在是一天买24具尸体，在这样的一个啊死亡阴影笼罩的情况之下，我就在想，我们在复活节庆祝耶稣复活，作为基督徒的话，应该保持怎么样的心态呢？是应该高兴复活呢，还是要想起这些这个死亡的状态底下，我心里面又要感到难过。来说，所以今天这一篇复活节的讲道，可能是这么多次复活节讲道里面，对我来说是最困扰最难的一次。主耶稣在这段话里面复活的这个很多的细节当这些跟随主耶稣的这个妇女，当然不止在这里记载的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另外的叫雅各的母亲玛利亚，还有其他的几个姐妹可能跟她一起去的。然后这里这段圣经里面记载的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在其他的这个四卷福音书里面记载复活的这个早上的时候，不止一个妇女去，而且他们起的是最早的，他们拿的那个香膏要去有点像是去跟耶稣告别那当他们看到坟墓这个两吨重的石头被挪开，当时这个看守在门口的这些兵丁也这个把守的人也不在了，然后呢他们从外面开进去的时候这个坟墓是空的并且有这个裹头巾啊裹尸布分别放在这个放这个尸体主耶稣尸体的这个石头上面。然后他们急急忙忙的跑回去去找彼得的另外这11个门徒，告诉他们这件事情。当时在这个圣经里记载是说，有两个门徒跑得飞快，而且有一个是比彼得跑得更快，可能彼得年纪稍微大一点跑得慢，可是那个第一个到的门徒却没有进去，这是在坟墓外面看，真正进去的是彼得，因为毕竟是这群门徒中的老大哥嘛他进去看到耶稣的尸体不在了，他们心里面的这个疑惑没有解开，他们以为是说有人把耶稣偷走了 挪走了。可是当彼得和另外一个门徒跑回去报信给另外的这个9个门徒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其他妇女就继续的留下来，相信是他们见证耶稣这一个真实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所受苦流血，而且这3天的时间，从安息日开始到主日的复活，整个过程中他们的这个悲痛悲伤一直还是没有缓和过来所以说很显然的，做姐妹的做妇女的这个情感上面的这个流露就是非常的外显的。她继续在坟墓这个外面在对着空坟墓还是在哭，都觉得无法理解到底是谁把耶稣的尸体移走了挪移了在这个情况之下，他们看到了两个天使，一个在这个尸体的这个放尸体的这个石头上面的左边前面头上，一个是脚的位置。他们就第一次得到一个信息是一个报给妇女报给跟随主的这个姐妹的信息，主耶稣已经复活了，而且先你们要一步去加利利等你们呢，还要还会再跟你们见面的因着玛丽这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所表现出来的这一个悲痛主耶稣亲口的亲自的再向他在后面呼叫他玛利亚，他转过来还不认识耶稣复活的耶稣的形象，可能真的是跟 当时在这肉身中行走传道的时候的形象不一样，可能充满笼罩的荣光，看不出耶稣。当他转过头来的时候，当耶稣继续跟他说话的时候，问他在找谁的时候，终于玛利亚认出耶稣。耶稣说，你看到了我，然后呢要宣告一个信息给当时的这些门徒们男性的门徒们，告诉他们我将会升到天上去，要去见我的父。这里面很重要的信息，他说不但是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要去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很显然的，耶稣在宣告一件事情，我经历的死亡，经历的复活，你们也会经历这个肉体死亡的那一刻，但同时也会经历复活的那一刻。你们记得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因为耶稣的复活跟拉撒路的这个复活唯一的区别，就是拉撒路的复活，这个肉体的复活，他还会肉体还会再一次的复活。当耶稣的复活乃是已经脱离了这个物质身体的限制，他的复活就不再有这个肉体在死亡这一件事情。所以说在这里讲到是说，我们将来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死和复活跟拉撒路的复活有不一样，反而跟主耶稣的复活是一样的。我们有跟主耶稣他所说的有共同的父，有共同的神，作为我们这个在今世生活的可以说是一个依据。那很显然，当耶稣在叫拉撒路复活之前，他跟他的这个姐姐们说了一段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的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他必定不死。现在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你现在是一个复活的状态的呢，还是一个死亡的状态？我听到有句讲是复活的状态，对吗？
又死又复活。
又死又复活？哎，解释一下给我听。一群讲又死又复活，我们现在是一个我们在怎么样的情况下死了已经？我们死过了没有？
死过了。
怎么个死法？
就是这个，
是在 ICU 急救的时候死了吗？
不是，
所以说你已经参加过你的自己的葬礼了吗？
举行葬礼了。
我们已经举行过葬了，什么时候？你们还记得吗？自己习惯了。王牧师在1991年9月29号的时候就举行了葬礼。因为圣经讲到说，当我们受洗的时候是跟耶稣一同的埋葬了。当我们受洗完了之后，就跟耶稣怎么样？一同活过来了。所以说从这个灵性上来说的话，我们已经埋葬了，我们的老我已经死了，我们的罪已经被埋葬了，我们现在活着的是耶稣在我里面活着的一个生命。所以说我现在是活着的，我已经是复活的一个生命。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这个灵魂离开我们肉体的那一个的时候，不算真的死亡。真的死亡是 跟上帝永远隔开。但是现在不是，当对我来说1991年9月29号受洗跟耶稣已经死的同时同埋葬的那一刻，当我受洗完了之后，其实照耶稣所说的，我们就不再死，他没有第二次的死亡。因为在这个启示里讲到，我们有第一次的死亡，然后复活之后有第二次的死亡。但作为基督徒来说，圣经讲到，主耶稣讲到，基督徒不用经过第二次的死亡。所以说我们当我们百年归老所谓的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不能够算是死亡，我们这是离开。所以圣经里讲描述信耶稣的人，无论是古时候的人还是新约时代的人，耶稣说你们的死亡就好像睡了，你有一天是醒过来。所以当时当他 上一次我讲到的时候，讲到那个主耶稣跟他的门徒说，哎，这个拉撒路睡了，哎，我们去把他叫醒。耶稣是在讲这个属天的道，可是门徒听到的是啊，睡了那就好了，我们可以去跟拉撒路一同睡，然后一同醒来就行了嘛。可是耶稣后来明明地告诉他，从肉体上来说，拉撒路已经灵魂离开了他肉体，然后他的这个物质的肉体和这个性命已经死了，被埋葬。然后这些门徒原来是这个。但是在耶稣的眼中，拉撒路在他面前是活着的，因为他说信我的，拉撒路是不是信他的？他是活着的，他离开肉体在耶稣面前他也是活着，因为他跟上帝在他断气离开肉体的那一刻，他跟上帝跟耶稣是没有分开的状态。可是这样的道讲给怎么说，首先讲给异教徒听，或是讲给无神论的这些人听，他们就觉得这个是痴人说梦，这是给我们一些精神安慰，这个是胡说八道。因为对于无神论者来说，整个人的生命就是纯物质的嘛，人死了之后就归回尘土，就融入到这个地球的这个尘土当中，不再有这些存在。对于异教徒来说，他们可能就是，特别是佛教徒来说，他说你是会在轮回当中，今生做人，你下一辈子不一定能够做人，也许你可以做这个更高层次的，也可以降到下面成为这个成为动物，或是成为这些这个鬼的状态就它有六个循回的状态。所以他们跟我们所能够理解和宣告的这个生死的这个想法和信念是不一样的。那当我一直在思想，到底当星期五的时候在纪念主耶稣为我们受死，然后纪念他的受难，然后来回应这个现在世界各地各个国家里面所疫情所夺去的人的生命，还有他们在这个重症病房里面挣扎求存的状态底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能够解答到是说耶稣也死过，也受过苦，可以跟我们在受苦当中的人失去亲友的人，甚至在重症病房里面在这个垂死挣扎的人，会有一种的契合感、认同感觉得耶稣没有离弃我们他作为上帝掌管了这个生命。可是当耶稣现在我们说在礼拜天庆祝他复活的时候，那庆祝他复活是因为他早就已经复活，而且一直没有 已经不在世了，那他现在在哪里？当上一次讲到拉萨路的时候，讲联系到这个疫情的时候，我说耶稣有能力，可是他见拉萨路这个肉体的死的时候，他没有去管他，也就等于说是见死不救。那对于他的好朋友，那么虔诚信他的人，他都没有去及时的去叫他不要断气啊，不要死，他还是经历了这一次的死。那针对今天来说，既然耶稣有复活，今天啊庆祝他复活，那说明他有死啊，星期五的时候死的。那他在死的时候，他有没有说让自己不死，反而是慷慨的去赴死？因为在耶稣跟他的门徒在最后在克西马尼耶祷告的时候，彼得是把这个当时来捉拿他的这个大祭司的仆人的一个耳朵给砍下了，然后耶稣就把那个耳朵重新放回去就复原了。耶稣就讲了一段话，意思就是说，彼得，你为什么为我出头呢？要保我，想要保护我，不要让他们把我抓去呢，不要把我逮捕呢，何必呢？我完全有能力啊，我完全可以求天上的父啊，父神能够差遣十二营多的天使来保护我，何必用你这个肉身之躯和你的这把刀来保护我呢？实际你是保护不了我的，但是天使可以保护我，大能的天使，可是我没有求啊。十二营，一营它的这个数量是多少？一营的数量是一个军团，就是六千，十二营十二乘以六千的天使可以完全针对邪恶的这个势力，也能够保护，能够拯救。那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如果这是一个没有画面，这是一个数据，说昨天在美国这个受感染的人数已经将近50万，然后呢死亡的人数19000多，到今天的时候还在增加，进入重症病房的人也在增加，出来的人却很少，然后死亡的人还在继续，还没有可能进入到一个转弯的地方。也许当时的这个川普总统很希望上帝出手，在这个复活节到来之前就能够复工，意思就是说在复活之前能够疫情就可以得到控制，然后疫情就消除了。然后那现在的情况看来是说，这个在新闻上不知道有没有在报告说是不是已经在开始在下降，已经进入到一个疫情可以慢慢仔细下来的一个拐点到了没有，不知道。也许普天下的这些基督徒也好，天主教徒也好，东正教徒也好在庆祝耶稣复活的这些人群当中，可能也期望也在祷告，是说可不可以上帝啊，有了星期五主耶稣这个受死的这个纪念，到这个今天复活节，到这个复活的日子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求主你施恩，可以对整个全世界所存在的这个病毒能够有一个治疗的方案，无论是透过这个医疗人员能够找到一个真正能够治疗的这一个药物也好这个疫苗也好或是一个这个治疗的方法也好可以帮助人，可以从这种的这个可以说是一个全球性的大灾难中拯救出来。但是我这个这么多天呢，心里面一直萦绕的一个句话就是我并不是说控诉上帝见死不救，但是见死不救在圣经中其实记载了， 拉撒路耶稣见有能力救他，没有去救，见死不救。他自己在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有能力求上帝来救自己，他也没有救。所以说他是不是对拉撒路残忍呢？特别是对拉撒路的这些 姐姐们、啊、关心亚瑟的人是不是很残忍呢？然后如果说对于耶稣自己不救自己的状态底下，那对于针对他的门徒来说，跟随耶稣爱耶稣的这些门徒，无论是妇女还是这个弟兄，是不是一种残忍呢？到底耶稣上帝这个见死不救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啊？有什么的样的可能？假如说把今天这个疫情不断的在爆发的状态底下，上帝如果没有出手的话，因为至少是没有全面的出手，也许在这个疫情过程当中，有一些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可能是医护人员，他们可能是一个很愿意帮助人的，他们没有害怕这个病毒啊，在个别当中去帮助别人啊，救治别人，甚至他们还牺牲了自己的这个性命啊，为了这个行上帝的这个爱道，与人同在，在痛苦当中啊，与人同哭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底下，可是在整体上来说，至少我不知道今天的新闻是什么。从今天清楚主耶稣复活，有这么多的基督徒可能在为这件事情祷告，希望耶稣复活的那一天就是啊，全世界啊，各个国家这个疫情这一个管点的，或者是说疫情开始消除的这个开始。我们不知道今天晚上的这个全球感染的人数、死亡的人数、在重症病房的人数会不会比啊明天来的多，还是比明天来的少。可是从中国第一例病毒这个到现在这么多个月过去的，不但没有减少，而且是扩大的范围在越来越大，死亡的人数也越来越多的情况底下，上帝为什么还没有出手呢？上帝好像还是在见死不救的状态底下呢？这就是我一直心里面想要寻求的答案。啊，我自己是至少啊，想到了两点。因为从拉撒路父这个的死到主耶稣的死，不但没有救最好的朋友，也没有救自己脱离这个啊肉体的死亡。在这两件事情上看到同样的一样东西，那就是带来更大的拯救。因为曾经主耶稣在拉撒路还没有死之前的时候，曾经有三年，有很大一群人本来跟随耶稣的，当耶稣讲了一篇道说我的肉是可以吃的，我的血是可以喝的时候，有很多人他们不理解，他们就离开跟随耶稣，不再相信耶稣。他们说这个话太难理解了。然后当耶稣把拉撒路叫死里复活的时候，有很多人就明白了死的意义，复活的这个事实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比起我的肉可以吃，比起我的血可以喝来说，把一个死了四天的从死里复活所显示出来的这种全能，他们说耶稣还是这么啊可信，他们就回来。耶稣说拉撒路这个一个死一个复活的这个过程，产生了对很多人啊的信念上的改变，那些冷淡退后的又回来了，那些不信的从来都不信耶稣的，他们 回来信，因为犹太人很显然的，他们相信一个死了四天断气四天的人断不能复活，因为他们觉得在四天以内他们的灵魂有可能还浮在身体上面，但是一旦超过四天，在他们的信念信仰当中，在历史当中是再也不会，因为灵魂完全的离开身体之后就不可能再复活。当耶稣故意拖延，等到实实足足的让拉撒路死了整整四天之后，在他的姐姐口里面说我的弟弟肯定是烂掉臭掉，然后把他叫复活过来，这一个的死和复活所产生出来的影响力，就比耶稣这个在传道的过程之中讲的话让人不能够理解而信心退却的，这是一个影响。同样的，当耶稣没有救自己脱离死亡，反而是为了人的这个罪，去肩负人的罪，去流血，去受这个十字架最残酷的刑罚的时候，当他三天被埋葬复活过来之后，他所产生出来的这个影响力，产生出来的拯救，那就不只是拉撒路的拯救产生出来的影响。世界人口超过了70亿，信耶稣是救主的，包括了东正教、天主教，还有基督新教教徒加在一起，应该有，我上次的数据看到的是，不知道是几几年调查的，是24亿，超过，应该是超过24亿，是基督教或是基督这个大公的教会仍然是全世界这个信仰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全部建基在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耶稣的死让信徒意识到我们在地上受苦，耶稣是知道的，耶稣能够体会到，这是死的意义。耶稣的复活让我们信他的人知道死不是终结，肉体的死亡是一个开始有两种开始，一个如果你没有让耶稣来为你救赎的这种死的这个开始，你离开这个肉体之后与耶稣就永远的隔绝，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个离开肉身的死亡不算是一个真的死亡，因为他是回归，他是回到上帝那里去，那上帝是永活的，跟他在他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永活的，这个活的意义是生命平安。耶稣的复活是带给我们生命平安，耶稣的死是让我们在地上受苦的时候能够体会到上帝没有离弃我们所以说这个死是解释了人生当中痛苦的一面的答案，耶稣的复活是解释我们生命当中那些喜悦值得庆祝的那一面。我心里面有一个到目前为止无论是我们城内华人恩惠堂还是 Fedway 城内华人教会，就是我们这一个教会的群体，还没有听到谁受了感染，所以这是一件很庆幸的事情，很值得感恩的事情。可是我心里面在想，我们没有受感染，也没有看到我们的亲友受感染，没有听到死亡，没有在重症病房里挣扎这件事情， 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一个知道怎么样心态。因为有一个叫做灾后存留者的这种后遗症。我记得我看到一个报道有一个事情是说，有一个人跟别人一起，结果在飞机上失事的，好像当时有20个人，这个人只有他这一个人升华了，结果他一辈子就在这个灾后存留这个后遗症里面生活。他一直自责，为什么说他们都死了，我却留下了？意思就是我凭什么活下来呢？我应该跟他们一起死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然后呢，很困扰这件事情，就困扰他一辈子。所以说，我就心里面就一直很矛盾，因为当好像我们有个罪，我的心里面有个罪疚的，当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没有受感染的时候，或是别的教会，我因为听到说，有一家教会有两个弟兄姐妹，他们受了感染，不知道有没有死就不知道，然后我到底应该抱持什么样的心态呢？是跟人在这个灾难面前一起去受，还是说我很庆幸我没有得，我的家人没有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得？然后我心里面就很矛盾的一种心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怎么样子的一种心理。然后最后的一个问题是，我们今天过了之后还是要保持一个怎么样的心理状态，保持一个怎么样的这个信念状态，使我们的心是能够平静的。可是当如果说面对别人的死亡和痛苦的时候，我心里还保持平静的时候，我是不是一个很冷酷的人，好像是一个很冷血的人？如果我一天到晚只是听到，我自己的感受是一天到晚听到是说，哦，这个国家也受了感染，这个国家这个感染的人数又增加了，这个国家死亡的人数又增加了，我纯粹只是听到一个数字的话，好像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受的，只是看到是说一具具的尸体放在那个棺木那个甬道的时候，棺木甬道的时候，心里面的那个冲击才会很大，在视觉上有这种冲击的时候，有一份无奈。作为一个基督徒，一个作为一个牧师的无奈是说，我在面对从一个不是一个信仰的层面上来说，同样的是人类这个群体，看到普天下的有那么多人在不断的在挣扎中死亡的时候，有一种是什么，有中国有句成语叫什么，同类，看到同类死亡的话会怎么样，这种心理呢？不是
感同身受，
不是感同身受，不是鹿死无悲，是另外一个，那是两种品种嘛，对吧，动物。所以说我今天这篇到讲的真是非常的无奈，也非常的挣扎，也非常的迷惑，我不知道应该今天要给弟兄姐妹怎么样的指导。前几个礼拜都有指导，前几个礼拜是说留在家里啊，多做运动啊，多 读一些圣经啊，能够力所能及的为人去祷告啊，怎么样要引起注视啊，更加的防范自己啊，怎么样的使用这些酒精啊，出去外面买菜回来的时候要怎么样子做啊。可是今天我真的是得不到一个明确的答案，我也不知道我的心情会持续多久。 是随着这个疫情的这个升高降下起伏呢，还是我在耶稣里面好像可以一直保持着十分的平静平安稳我想就让弟兄姐妹自己体会吧。今天你们也许没有很多的时间给我回应，我希望在以后星期五的聚会当中可以给我一些回应，针对我今天讲的东西，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理解，怎么样来看的。我们做一件事情有弟兄姐妹，你们手头上罗牧师说建议大家能够找回这个受洗的蜡烛来点燃，这是一个这个复活节的一个纪念自己这个洗礼之后与耶稣同死之后一个复活的这个亮光的这个纪念每一次在罗牧师和我在讲我们受洗的时候拿到的这支蜡烛，也许到每年的复活节的时候就把它重新点燃起来，一方面纪念上帝对我们的爱，一方面纪念我们本来是一个必死的人，与上帝永远的福分没有份的人，能够在耶稣的这个舍身底下能够重新找到生命的这个希望，复活的可能，并且可以永远跟上帝在一起。当燃起这个蜡烛的时候使我们从死和福的两个层面去去体会吧。罗牧师带我们做一个我来带大家做一个祷告。好，天父你是众光之父，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有宣告你是生命的光，那是我们除了肉体以外内在生命的真正的本质。你是光体，你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本是光体，但是我们生命的光被我们的罪污所遮盖，被我们的过犯所蒙蔽。当我们在受洗的时候与耶稣一同埋葬，当我们受洗完了之后起来的时候从水里，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复活。我们在地上是一个小小的光，使我们的生命的光就是我们生命中的好行为，这个正确的信心不但能够指引我们，我们也能够照亮其他的人。让我们在这一个世界疫情还明朗的情况底下成为站在破口的祷告的勇士，成为为自己求赦免也为普世之人的过犯来求主赦免，求主拯救，求主医治的这一个代祷者。主，你的光照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愿我们的光也照在跟我们认识接触的人当中，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让我们唱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